请我们翻到出埃及记。第十二章。出埃及记第十二章。四十一节。我读给大家听，正满了430年的那一天，耶和华的军队都从埃及地出来了。然后我们看第13章17节，法老容百姓去的时候，非利士人地的道路虽近，神却不领他们从那里走，因为神说恐怕百姓遇见打仗后悔，就回埃及去，所以神领百姓绕道而行，走红海旷野的路。以色列人出埃及地都带着兵器上去，摩西把约瑟的骸骨一同带去，因为约瑟曾叫以色列人严严的启示对他们说，神必眷顾你们，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一同带上去。我们特别注意上去这两个字啊，我一同带上去。他们从舒哥起行，在旷野边的以躺安营，日间耶和华的在云柱中领他们的路，夜间在火柱中光照他们，使日夜都可以行走，日间云柱，夜间火柱，总不离开百姓的面前。第十四章，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，你吩咐以色列人转回安营，在比哈西路前密夺和海的中间，对着巴利喜分靠近海边安营。法老必说，以色列人在地中绕迷了，旷野把他们困住了，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，他要追赶他们，我便在法老和他全军身上得主荣耀，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于是以色列人这样行了。有人告诉埃及王说，百姓逃跑，法老和他的臣仆就向百姓变心，说我们容以色列人去，不再服侍我们，这做的是什么呢？法老就预备他的车辆，带领军兵同去，并带着600辆特选的车和埃及所有的车，每辆都有车兵长。耶和华使埃及王法老的心刚硬，他就追赶以色列人，因为以色列人是昂然无惧的出埃及，埃及人追赶他们，法老一切的马匹、车辆、马兵与军兵就在海边上靠近比哈西路，对着巴利喜奔，在他们安营的地方追上了。第十节，法老临近的时候，以色列人举目看见埃及人赶来，就甚惧怕，向耶和华哀求。然后我们看第13节，摩西对百姓说，不要惧怕，只管站住，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，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必永远不再看见了，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，你们只管静默，不要作声。耶和华向摩西说，你为什么向我哀求呢？你吩咐以色列人往前走，你举手向海伸杖，把水分开，以色列人要下海中走干地，我要使埃及人的心刚硬，他们就跟着下去，我要在法老和他的全军车辆马兵上得荣耀，我在法老和他的车辆马兵上得荣耀的时候，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了。在以色列营前行走，神的使者转到他们后边去，云柱也从他们前边转到他们后边立柱，在埃及营和以色列营中间有云柱，一边黑暗一边发光，中夜两下不得相见。摩西向海举杖的伸杖，耶和华便用大东风使海水一夜退去，水便分开，海就成了干地。24节，到了成根的时候，耶和华从云火中向埃及的军兵观看，使埃及的军兵混乱了。然后我们看27节，摩西向海伸战，到了天一亮，海水仍旧复原，埃及人避水逃跑的时候，耶和华把他们推翻 在海中。第十五章第一节，那时摩西和以色列人向耶和华唱歌说，我要向耶和华歌唱，因他大大战胜，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。第十七节，你要将我们领进去栽于你产业的山上，耶和华就是你为自己所造的住处，主啊就是你手所建立的圣所，耶和华必作王直到永永远远。我们再一点简单的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今天下午你又召聚我们，这是你的日子，我们都在其中欢喜快乐。主啊，谢谢你又给我们这样的时间和机会，让我们能在你的脚前更多的听你自己的话。主啊，我们特别把我们手中这一卷书，就是出埃及记，交在你的手里，我们求你吹气在你的话语上。主啊，我们何等愿意能够明白你的旨意，但愿这一卷书对我们不再关闭，但是这一卷书不是封闭的书，乃是解开的书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的灵在哪里，哪里就得到自由，只有圣灵能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。主啊，当你话语一解开的时候，要叫愚昧的人得到通达。我们承认我们是愚昧的人，主，但愿因着你为我们解开，叫我们能看见你律法中的奇妙。听我们的祷告，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，阿门。我们现在来到了出埃及记非常关键的一段的事，非常关键的一段。当然我们知道逾越节那个晚上，圣经称它做耶和华的夜，那夜是个很重要的转捩点，因为那夜所有的长子都被神击杀了。神只要看见有人在门楣上和门框上抹上羔羊的血，他就越过去了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所有犹太以色列人长子他们都蒙了拯救，所以这个故事就是我们得救的故事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正满430年那一天，耶和华的军队就都从埃及地出来了。那当然我们知道，他们出来以前除了抹羔羊的血之外，他们还吃了羔羊的肉，所以羔羊的肉呢就变成他们的力量，然后他们手中拿着杖，每个人都束着腰，他们立刻就要离开。所以什么时候羔羊的血一在他们身上发生功效，什么时候他们一得救，他们立刻就要离开那个地方。所以基督徒也是这样，当我们蒙恩得救以后，什么时候我们一得救，有一个地方我们一定要离开的。我们从前在哪里做罪的奴仆，我们就应当从哪里离开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正满430年那一天，耶和华的军队都从埃及地出来。他们所以能够出来，因为神释放了他们，因为神拯救了他们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一个人的堕落是从罪到肉体到世界。所以神如果要解决我们的问题，他不能只解决罪的问题，他还要解决世界的问题。讲的罪是救赎，讲的世界和肉体乃是释放或者拯救。所以你看，因着神动了他的指头，那么我们看见从第一章到第十二章最后呢，法老终于松手了。我们记得吗？他是慢慢松手的，起头他说耶和华是谁呢，然后就加重他们的苦工，一面让他们要砖，但另一面又不给他们草。那么接着的呢，他最后他让步了，让步说好，你们就在原地侍奉神好。然后呢再等一等，他说你们不要走远。那么再等一等呢，他说你们不要都去。最后呢他说你们的所有你们的财产应当留下。但是最后呢他是毫无条件的完全松手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看见当初我们蒙了得救的故事就这样。我们以为我们得救是很容易的一件事，其实我们知道那次我们得救乃是神用他大能的手，在我们的环境里面，在我们一生的遭遇里面，你看见神的确用大能的手，然后呢我们相信救主那一天，感谢主，你看见说他用大能的手就拯救了我们。那不只叫我们不只救赎了我们的罪，而且要拯救我们脱离这个世界，这个道德 败坏的世界。圣经里面讲的世界有两个，一个是指的中性的世界，就指的我们今天所在的世界来说。但圣经里面讲的世界，尤其是因为你还记得吗，就是人从创世纪第三章罪堕落到第六章肉体，然后到第十章世界。起头的时候是亚当一个人背叛，然后变成集体的背叛。巴比伦王尼禄，然后呢率领许多的国家，然后他们建巴别塔，他们要传扬自己的灵，所以最后这个世界是组织起来，是动员起来了。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世界的神弄瞎了我们的心眼，而这世界呢就握在那恶者的手下。所以我们一定要认识这个世界的本质。所以埃及所代表的世界乃是道德败坏的世界，乃是道德沉沦的世界。所以现在呢，问题不是你怎样，你可能守戒心清，但是把你放在大染缸里面，可以说你一点办法也没有。因为这个地上有一个吸力，他不怕你不被同化，他不怕你不受感染。这个世界的力量大的一个地步，没有一个人能够自拔的。所以感谢主，到了第十二章告诉我们说，以色列人在埃及住了一共430年，其中有一段日子是悲惨的日子，因为他们做了他们的奴隶，然后最后呢他们终于从埃及地出来了。所以这就是第十二章，你看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高潮。到了第十三章，那么现在既然百姓带出来，那么这条路怎么走呢？那首先我们要记得，我们昨天不是读过一段，就是何西阿书嘛，第十一章。那么神是从埃及招出他的儿子来，然后下面接着说他要教导以法莲走路。所以可见呢，这个孩子招出来以后他不大会走路。那么现在呢，神把以色列人放在旷野里面，现在有一条路呢要叫他们走。我们知道说今天呢，你在埃及容易走路，但是旷野很难走路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如果你们真的到西乃旷野，你知道西乃旷野到我们已经讲过了，它有很多很多的，怎么说呢，有很多很多的，或者说它是全世界最好的一个排水系统，所以它的水呢留不住的。虽然有时候下雨，或者呢有其他的水源，那么好了，你发现水了，但是水没有多久就不见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是全世界最好的排水的系统，所以它有很多干的河床。意思是说，你那个水呀、都是沿着干的河床了，立刻就流到海里面去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全世界有一个地方就是西乃半岛是流水是留不住的，而且呢，它的干的河床不只是一个，到处都是干的河床，所以它可以任何一个方向就可以把水就带到海里面去了。好了，大家想想看，有水的时候你说这是一条河，没有水的时候这是干的河床。那么这个河床呢，我们知道如果大家到了埃及去，你晓得他们阿拉伯人就称它叫 Wadi。 Wadi 呢就是我们普通所说的干的河床。那么难就在这里，如果你在旷野里面呢，你走路的时候你发现了不是一条路，你就要怎么走，就是你发现很多很多的路，很多很多都是干的河床。所以你到了旷野，你不知道怎么走路，因为太多太多的路，因为每一个路都是个干的河床。那么现在问题就是因为有这么多干的河床，你一到了旷野你就迷失了。所以我们晓得现在的以色列人他要进到旷野，那么尤其呢，十三章到第十四章是给我们看见他怎样的离开歌山地。歌山地是清脆之地，那么就是尼罗三角洲，我们说过，那么有一块最好的地叫做歌山地。我们等一等给大家看这个图片的时候，我们大概会给大家知道大概歌山地在什么地方。那么这个歌山地实在说来啊，离开沙漠呢，离开旷野已经不是很远了。